悲壮的挑战者号。1986年1月28号早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场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迎着凛冽的寒风，昂首矗立在当年发射过阿波罗登月飞船的第39号发射台上。由于天气出奇的寒冷以及处理几次意外的故障，挑战者号已经连续几天推迟发射。然而严冬的低温并没有降低美国民众的热情，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兴高采烈地站在发射场看台上，准备现场感受挑战者号升空的磅礴壮丽。更多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期待收看挑战者号发射时壮观的景观。自从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把宇航员送入太空，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你追我赶。1972年美国领先一步，开始研制出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1981年4月12号美国的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成功。以后美国又相继成功发射挑战者号、发现号和阿特兰蒂斯号。这些航天飞机能够把大量的负荷送入地球轨道或者带回，可以在轨道上检修卫星，又能够像飞机那样在机场着陆。它的问世是航天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发射场的扩音器里传来计时的声音，还有4分钟，计时继续进行。接着指挥控制中心发出让宇航员戴上密封面罩的指令，随后发射指挥官开始倒计时，10 9 8 3 2 1，发射。随着倒计时的结束，上午11点38分，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挑战者号由火箭背负着，宛如一只巨大的金属鸟腾空而起，直上蓝天。航天中心看台上顿时欢声雷动，掌声如潮。这是挑战者号自从1983年4月4号首飞以后的第10次飞行，也是美国宇航局的第25次载人航天飞行。他还创下了把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宇航员赖德、第一位黑人宇航员卢布德、第一位美籍华人王干俊博士送上太空的记录。挑战者号的机舱里共有指令长弗朗西斯、驾驶员迈克尔等7名宇航员，其中2位并不是职业宇航员，一位是格里高利，他是专门从事卫星设计的空军工程师，另一位是麦克利夫，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中学教师，他是从全美10000名应征的教师当中选拔出来，成为幸运地踏上这次太空之旅的普通公民。在挑战者号进入第4天飞行的时候，热情干练的麦考利夫将在太空通过电视向全美的几百万中学生讲2堂太空课。这个时候麦考利夫的父亲科里恩和老伴格雷斯也在发射场的看台上，他们仰望着越飞越远的航天飞机，为女儿感到由衷的自豪。时间过去了35秒，火箭已经穿过了最危险的对流层，托付着挑战者号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清晰美丽的轨迹。它的飞行姿态看上去稳健而正常。在看台的不远处矗立着一根黑色的圆筒，那是美国航天局放置的长距离的望远镜，它的镜头正随着挑战者号的行进轨迹慢慢地移动着。然而正当人们以为挑战者号发射成功的时候，灾难降临了。由于发射前连续多天的低温，挑战者号右侧火箭助推器连接处的一个环形的橡胶密封圈已经失去了弹性，不再密封。果然火箭点火以后，密封圈因为受热而破裂，造成燃料的不断外泄，到59.8秒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股飘忽不定的火焰。就在挑战者号升空仅仅73秒的时候，发射场看台上的人们眼前闪光一亮，挑战者号变成了一团橘红色的火球。两个固体火箭助推器一眨眼脱离火箭，像脱缰的野马拖着烈火和浓烟直冲地面。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在人们的头顶炸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了。指挥控制中心内部通讯录音机上记录下宇航员迈克尔在爆炸前0.6秒发出的最后一声惊呼，哎呦，接着 在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挑战者号发来的数据骤然中断，每个控制台屏幕的中间地带出现了一个凝固不动的白色 S， 表明挑战者号的通讯联系彻底断绝。发射看台上的人们和电视机前的全世界亿万观众亲眼目睹了航天史上这一惨剧的全过程。在片刻的惊愕之后，抽泣痛哭声顿时在看台上响成了一片。麦考利夫的父亲颤抖着紧紧搂住了他神色悲凉老泪纵横的妻子格雷斯。挑战者号爆炸，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美国人民陷入了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又一次巨大的悲痛当中。全国各地纷纷下半旗致哀，教堂里响起了哀悼死者的钟声，平日灯火辉煌的纽约帝国大厦当晚全部闭灯，一片漆黑。闻名全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暂时停止交易，洛杉矶运动场上重新点燃了第23届奥运会燃烧过的火炬，表达对七位宇航员的敬意和怀念。在麦考利夫教书的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中学，刚才还在兴奋地观看电视实况的学生们，面对挑战者号突然爆炸的画面，不敢相信他们亲爱的老师就这样走了，忍不住放声痛哭。美国总统里根宣布1月28号是全国哀悼日和纪念日。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人类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艰难坎坷，甚至以牺牲为代价。在挑战者号失事之前，苏联和美国的宇航员都曾由于意外事故而发生过伤亡，但是这并不能终止人类探索太空前进的步伐。挑战者号失事后不久，美国宇航局启动了新一轮的空间探索计划，并招收培训新的宇航员，全美各地立刻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报名。